弟兄姊妹午安，
好开心啊！又一起来到神的殿堂里边去敬拜神啦、
啊。很开心再次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
我哋先啊、同心祈祷下，预备我哋心去领受神嘅话语。
同心祈祷。
监察我哋啊、心肠肺腑嘅神，我哋向你祈祷。
监察我们心肠腹肺的神，我们向您祈求。
神啊，我哋啊有各样嘅担子压力嘅，你系知嘅。
知道我们有各种不同嘅担子压力，你知道。
主啊，今日我哋愿意一代一代、一件一件，全部交晒俾你。
今天我愿意一件一件的把它全部交给你。
求主俾我哋平静嘅心。
求主给我们安静的心。
让我哋能够去预备好我的心灵去领受你的话语。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灵受您的话语。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今日啊读啊几段嘅圣经吓，第一段马太福音十一章廿八到三十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三十八节。
咁跟住咧就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八。節去到四章三節咁樣就夠啦
嚇。希伯來書接着是十八章三章十八節四章三。
好，我哋廿八節咧係啊國語輪流咁讀完呢總共八節嘅聖經。
開始用國語，我們輪流的念朗誦完這八節聖經。
好，聽國語開始。煩惱苦擔重擔的人，快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
担子是轻。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顺从的人吗？这样看来，我们敬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将转给他们一样，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意识，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圣经咁样讲吓。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圣经这么说的：
当我哋愿意柔和谦卑嘅时候，
当我们愿意柔和谦卑，
负耶稣嘅轭，
负耶稣的，
学耶稣嘅样式，
学他的样式。
圣经讲我哋喺心里边就必得享安息，
甚至说我们心中必得安息。
我哋唔能够得享安息，
我无法得到安息。
最根本嘅原因系乜嘢咧？
根本的原因在哪？
就是不柔和不谦卑，是不是？
不柔和或者不谦卑，
也都不去学耶稣的样式，不走耶稣的路，
没有学耶稣的样式，没有走主耶稣的路。
关于我们身体和灵魂的健康，
身体灵魂上的健康，
除了我们要常常有正确的饮食之外，
除了常常正式的饮食之外，
还有一件事呢，
做件事
要好好处理，要处理得好正确嘅。
好好处理，处理得正确。
这个可能咧，就系、是、喺我哋呢个时代里边咧，啊最妨碍我哋健康嘅一个问题嚟嘅。
在我们这个时代，妨碍我们健康最大的问题是
呢个系乜嘢咧？
是什么？
就系压力啦。
压力。
好多年前咧，我喺啊、美国电视台里边啊。有个主持人曾经这样讲，有个报告这样显示出来。
多年前我看那个美国电视台主持人报告这么说的。
有一项的调查。
一个调查。
是針對全美國的民眾所作的一個調查，
全美人民做的調查。
這個調查的結果顯示一個問題，
調查的結果顯示出一個問題，
很多人所面對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壓力，
多人面對困難最大是壓力。
時代雜誌，美國時代雜誌的曾經有一期，
時代雜誌也曾經說過，
在封面裡面寫著四個大字，
它封面上了四個大字，
觸目驚心，
觸目驚心，
形容很嚴重，好，即係睇得呢個問題很嚴重的意思，
看得很嚴重的問題了。
旁邊呢就印著當期的主題，就叫做壓力，
旁邊印的他們的主題是壓力。
所以親爱的姊妹，你近來你有什麼壓力啊？
弟兄姊妹們，近來你身邊有什麼壓力？
你會知道壓力的來源在哪裡呢？
你知道的壓力來源在哪？
壓力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裡面呢是叫做第一大的殺手來的，
壓力在我們這個時代是第一殺手，
是最威脅我們身心靈健康的第一大的殺手，
影響我們身心靈性健康的第一殺手。
如果這個壓力長期沒有疏解的話，
假如壓力長期不得疏解，
沒有去解決的話，就會很多問題都會跑出來的了，
沒有解決的事情會引出很多併發症。
首先我們身體狀況會出現什麼呢？
身體的狀況會出現什麼？
血壓高啊，糖尿啊，或者是血脂 都高了，
血壓高，糖尿病，血脂高，
還有什麼骨質疏鬆，
或者骨質疏鬆，
或者是免疫功能降低等等這些問題，
免疫功能的衰退。
特別是在心靈方面，我們內心裡面就會出現這些問題，
在心靈上馬上接著出問題，
我們內心裡面會很容易累積很多的負面思想啊，負面的情緒在裡面，
裡面累積負面思想跟負面情緒，
這些是會影響我們屬靈生命的成長，
這一定影響到我們屬靈生活的成長，
也都會提高感染癌症的可能，
也提高了你感染癌症的或者，
所以呢，一個人的疏解壓力的方式好不好呢？
所以當一個人疏解壓力好跟壞，
疏解壓力的方式好不好呢，是會決定他的是健康還是不健康，
將會決定你健康或者不健康。
有時呢，牧師呢在教會的領袖班的訓練裡面做一件事，
也常常牧師在教會領袖班做一件事，
他做一個調查，
做個調查，
他問問，在中的弟兄姊妹，你們通常疏解壓力的方式是什麼？
在座弟兄姊妹，平常你疏解壓力的方法是什麼？
有些人就 去安靜，去休息，去禱告，這樣
安靜休息禱告。
有些人就大吃大喝，這樣
或者大吃大喝。
有些人去做運動，
有的人去運動，
聽音樂，
聽音樂，
找人聊聊天，
找人聊天，
上網啊，或者看電視這樣，
上網路或者看電視，
這些舒壓的方式，
這些舒壓的方式，
這些方式都有分不同的類別的，
都有分不同的類別。
舉個例，好像以看電影為例，
舉個例子，看電影，
有些人喜歡看愛情片啊，或者搞笑片啊，
有人看喜劇或者愛情劇，
有些人喜歡看戰爭片或者一些武俠片，
有的人看武俠片、戰爭片。
有位弟兄呢，當他每次有很大壓力的時候，他會做什麼呢？
有個弟兄當他每逢壓力的時候做些什麼呢？
他就走去看戰爭片了，
看戰爭片，
哇，看著那些炮火隆隆聲，哇，子彈打來打去，這樣好好，
看炮火隆隆聲，子彈飛來飛去，
令他覺得 很能夠舒緩他的壓力，
他自己觉得他得到疏解。
每个人的疏解压力的方式很不一样，
每个人疏解的方式不同。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疏压的方式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你的疏解是什么方式？
让我们从四方面一起来学习，
我们大家从四方面来学习。
第一，
首先
疏压的方式，如果是错误的话，
假如疏解方式错误，
会咩更大咧？
会有什么问题？
压力更大，
压力就更大。
错误嘅舒压方式，
错误的疏解方式，
会越疏解就越有压力，
或越疏解压力越大。
有三个嘅错误嘅舒压嘅方式啊，
有三个错误的疏解方式啊。
例如啲人咧，中意大吃大喝，
有的人喜欢大吃大喝，
呢个确实系令我哋即时有种好大嘅满足感啊。
确实带给你短暂的满足感，
但呢个只系一时嘅情况，
这只是一短暂时间。
食得多身体肥胖啊，
吃多的时候身上
又影响健康吓，
影响健康，
又会带俾自己另外一啲嘅压力，
又带给你另外一种压力。
所以咧，常常大吃大喝咧，其实唔系解决问题，
常常的暴食暴饮解决不了问题。
有啲人中意睇电影，
有的人看电影，
就要睇电影本身好唔好睇啦，
要看电影本身好不好看。
如果花咗时间又用咗钱，
花了时间花了金钱，
睇完之后却又唔觉得咁好睇啊，
看完不觉得好看，
就会令到自己嘅心情更加唔好，
那更影响你的心情。
好啦，有啲人去度假去玩去出外玩吓，
很多人说度假出国旅行，
原来有个研究。这个的情况有结果显示一个状况出现了，
研究这种常常出现一个状况，
很多人出去度假之后，
度假回来之后，
常会有一种叫做什么叫做度假症候群，
有个叫做度假症候群，
就是说呢，度假回来之后呢，回到公司，我都不想上班，可以很不想去工作这样，
好像度假回来之后到公司去就不想上班了。
度假的用意是什么呢？
度假的用意在哪？
让我们能够去纾解压力，
是叫我们纾解压力，
让我们能够恢复活力，
恢复活力。
如果度假之后又不喜欢上班的话，
假如度假之后带给你不喜欢上班，
那度假就为什么呢？
那你去度假干什么呢？
很多人都以为度假休假就可以舒压解决问题，
很多人认为度假可以舒压，
但是诚实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其实问问自己真的可以吗？
休假回来之后可能会更加累，
度假回来你更累。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度假，不要去休假，
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度假，
而是我们要选择一些真正能够舒解压力的一些度假的方式，
要选择一些真正能够疏解压力的度假方式。
第二方面，
第二，
最佳舒压的方式是什么呢？
最佳舒压的方式
就是守安息，
就守安息。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参加每个礼拜的主日崇拜。
对基督徒来说，是每个礼拜参加崇拜。
一位何弟兄，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一个何弟兄很好的习惯，
他差不多退休了，
差不多退休年纪，
他大学的时候，
想到大学时候，
他每逢礼拜六下午，上午放学之后呢，
每逢礼拜六上午放学之后，
直到去礼拜日的夜晚，
一直到礼拜天的晚上，
他不会做任何的私事的，
不做任何私人事，
他不会做功课，不会看书，也不会有任何的娱乐的。
不看书，不做功课，没有娱乐。
那做什么？
那你说做什么？
他很预备那人能够去独处，去安静自己。
他预备安静独处自己。
或者是参加礼拜六晚的团契，参与一些侍奉啊，这样。
参加礼拜六晚上的团契或者侍奉。
好好地预备自己的心灵。
好好预备自己的心灵，
参加礼拜日嗰种嗰个嘅主日崇拜，
参加礼拜天的主日崇拜。
佢分享到从大学一年班开始啦，
他分享到高班时候
就已经有呢个习惯，
有了这个习惯，
呢个习惯，
这个习惯，
仲有佢每日朝早去灵修呢个习惯呢，
加上每天早上灵修的习惯，
佢话呢个系佢长期以嚟升降压力一个最主要嘅方法。
他长期以来唯一胜过压力的方法。
有人会这样问，
有人问他，
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参加主日崇拜的？
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参加主日崇拜？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个是神的诫命，
这是神的诫命。
我们看出埃及记31:13，
我们看出埃及记31:13，
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
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
这是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
使你们知道，
使你们知道，
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
我耶和华是要你们成为圣的。
神设立这个安息日，
神赐安息日，
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让我们知道一件重要事。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清楚地说，
神是叫你和我成为圣的，
神叫你我都成为圣人。
我们在言语行为上面，
我们言语的行为上，
在生活上面要圣洁，
生活上要圣洁。
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三章，
从这章开始，
从这边开始，
人犯罪堕落之后，
人犯罪堕落之后，
人是很容易，非常容易忘记神的，
人很容易和非常容易的忘记神。
所以神在七日里面定一日出来，
神在七日中挑了一天出来，
为要让我们去纪念这位神，
为要我们纪念神，
活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好让我们知道，
好让大家知道，
我们的神仍然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仍然是我们的神，
把我们的神当作神，
把我们神当作神，
避免我们处于在这个世界里面迷失，
避免我们处在这个迷失的世界里，
而去劳苦担重担，
去劳苦担重担。
马太福音11:28，
马太福音11:28，
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了，
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参加崇参加主日崇拜？
为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参加主日崇拜？
为什么我要每日常常咁样去读经祷告灵修？
为什么每天常常要读经祈祷？
因为这个是会让我们得到纾解压力的一个方法，
这是纾解压力的方法。
系主耶稣亲口咁样讲，
主耶稣亲口说，
凡到耶稣嗰度去，
凡到耶稣这里来，
就可以乜嘢啊？
就可以
得到安息，
得到安息。
呢个系咩意思咧？
这是讲什么？
系咪话啊？我哋祷告去到主耶稣嘅面前嘅时候，
是不是在主耶稣面前我们祈祷的时候，
然后神将呢个安息好似一件宝物咁样咧，交喺我哋手上边？
神把安息像宝物一样放在你手里。
当然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
耶稣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主耶稣耶稣的话语的意思，
当我们愿意柔和和谦卑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柔和和谦卑的时候，
负耶稣负耶稣的压，
负耶稣
的压，就是耶稣的压，就是那个学耶稣的样式，
学习他的样式，
我们心里面就必得享安息，
心中必得安息。
不能够得安息，
不能够得安息，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不柔和，
不柔和，
就是说刚硬或者是粗鲁这样，
刚硬或者粗鲁，
不谦卑，
不够谦卑，
就是骄傲，
骄傲，
不学耶稣的样式，不走耶稣的路，
不学主的样式，不走主的路。
其实不去学，不去走，就是不信任耶稣了。
不学不走，就是不信任主。
希伯来书第三章18-19讲得很清楚。
希伯来书三章18-19讲得很清楚。
人之所以无安息，
人之所以不得安息，
是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不顺从，
不顺从，
不顺从神啊，
不顺从神。
我们看这段经文，特别第希伯来书的第4的第8，我们一起看看。
我们看希伯来书4:8。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得了安息，
若是约书亚叫他们得了安息，
然后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然后神就不再提其他的日子了。
第九节，这样看来，
这样
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必另有一安息日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为神的子民存留。
第十节，
十节，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乃是揭了自己的功，
乃是做自己的功，
正如神揭了他的功一样，
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十一节，
十一节，
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
所以我们务要尽力进入那安息日，
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
免得有人学那不从不信的样子而跌倒了。
人不能够进入安息的原因是什么？
人无法进入安息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顺从神，
不顺从主，
对神没信心，
对神失去信心。
信心是什么？
信心是什么？
信心就是抓住耶稣，
信心是抓着耶稣，
抓住耶稣，抓住神的话语，
抓住神的话语。
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安息，
神才让我们得真安息。
离开耶稣，
离开主，
一定是没有安息，
一定没有安息的。
法国有个神学家叫巴斯卡，
法国神学家叫做巴斯克，
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说话，
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神造人的时候，
神造人的时候，
在人的心里面，
在人的心中
留了一个空洞，
留了一个空洞，
这个空洞，
这个空洞
是神为他自己留下来的，
神为自己留的。
除了耶稣，除了这个神以外，
耶稣除了这个神之外，
没有任何人事物是可以填满这个空洞的，
没有人或者事物可以填满这个空洞。
这个神学家讲得完全的正确，
神学家讲得完全正确。
直到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居住为止，
直到耶稣在我们心中居住，
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份满足，得到那份安息，
我们才能得满足得安息。
第三，
第三，
守安息不等于不工作，
守安息不等于不工作。
有部分人认为啊，想起安息日的时候呢，
有部分人在安息日的时候，
想起啊，一想起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啊，
想到安息日，
就好像圣经里面的法利赛人的想法一样，
好像圣经中法利赛人的想法一样。
因为安息日呢，就绝对不可以做事的，
认为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不对。
这个神学家马丁路德这样解释，
马丁路德神学家解释了，
他对安息日的解释是什么呢？
他对安息日怎么解释的？
我们应该存着敬畏，敬畏神的心，这个亲爱神的心，
我们必须有敬爱神亲爱神的心，
使我们不至于去轻看神的话语，
不至于轻看神的话语，
不至于轻看我们所传的道，
不轻看我们所传的道，
然后我们很谦卑，很甘心地乐意去听从学习神的话语，
谦卑安心乐意听从神的话语。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每个礼拜有一日到教会，
每个礼拜有一天来教会，
并且我常常讲啦，早三分钟来教会安静自己，
并且我说的早三分钟来安静自己，
好好地来去预备心灵去敬拜神，
好好预备你的心灵敬拜神，
好好的专心去听神的话语，
好好专心听领神的话语，
诚心去领受神的话语，
诚心领受神的话语，
就能够除掉我们一切的压力，
就可以除去你的压力。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今天活在世界上，
压力从哪里来的呢？
压力从何处来？
主要是我们的生活的担子，
主要是生活的担子，
例如我们的经济啊，
我们的经济，
或者个人身体有问题啊，
身体健康
啊，管教儿女啊，夫妇的关系等等啊，
儿女管教问题，
都有不同的重担，
都有不同样的重担，
还有是我们的罪，
还有加上我们的罪，
生活重担所带来的压力，
生活重担而来的压力，
有时的确压到我们都喘不过气，
的确使我们喘不过气。
重担，
重担
不一定是罪，
不一定是罪，
但是当重担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当你把从重担重到一个地步，
重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不再祷告了，不再信靠神了，
让我们不继续祷告，不再寻求主的时候，
这个就是罪了，
这是罪。
罪是什么？
罪是什么？
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命令，
违背神的律法和命令。
罪会产生我们的后果，是让我们身心灵有重担。
罪产生我们心灵上的重担。
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非常之好。
希伯来书作者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不能够进入安息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能进入安息的原因，
总括来说，
总括的来说，
就是不顺从神，
就是不顺从主。
大家想象一下，
想想
如果一个人没有神的爱的话，
一个人得不到神的爱，
一个人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
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话语，
是不可能有安息的，
不可能得安息。
一个人唯有活在神的话语里面，
一个人只要活在神的话语中，
活在神的爱里面，
活在神的爱中，
才会有平安有安息，
自然得平安和安息。
守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
守安息日的意思在哪？
并不是不做的，
并不叫你不做事，
而是揭了自己的功，
而是歇了自己的功，
要揭了自己的努力，
歇了自己的努力，
参加主日崇拜这个的诫命，
参加主日崇拜的诫命，
并不是大家留意，并不是人类堕落之后才成立的，
也不是人堕落之后才成立的，
也在人类堕落之前就定立的，
在人堕落之前已经成立了，
神创造的时候就定立了，
神创造时候就已经定立，
神创造的时候，
神创造的时候，
我们留意这个次序，
我们留意它的顺序，
用了五日的时间，
用五天
创造万物，
创造万物，
第六日去创造人，
第六天创造人，
将一切的东西，
把一切的东西
赐给人类去享用，
赐给人类享用，
第七日，
第七天，
神就揭了佢，揭了佢一切的功，
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安息了，
安息了。
所以人类受造之后，
人类受造之后
所经历的第一日，
所经历的第一天
就是安息日，
就是安息日。
也就是说，神要我们过的日子是怎样的呢？
神要我们过去的日子
先去安息，
先安息，
然后领受神所做一切的美好，
领受神预备的一切美好，
满足之后，
满足之后
就去进入去工作里面，
再进入工作里。
在创造的时候，在创造的时候，
创造的时候，
人不需要拼命工作，
人不需要拼命工作
才能够得到食物的，
才能得到食物。
神在创造的里面，
神在创造里面，
将一切东西赐给我们，
把一切的东西赐给我们，
我们是白白领受，
我们白白领受，
然后跟着就很开心地去工作，
然后很开心地去工作，
在伊甸园里面工作，
在伊甸园里面工作
是很开心的，
开心的，
没有劳苦没有眼泪的，
没有劳苦没有眼泪。
但人犯罪堕落之后，
但人犯罪堕落之后，
开始进入咒诅里面了，
开始进入诅咒中。
这个就是必须工作劳苦，
这就必须工作必须劳苦，
才能够去得到饮食的，
才能得到饮食。
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上半段讲得很清楚了，
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上半节，
你必汗流满面，
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糊口，
才得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
直到你归土。
汗流满面，
汗流满面，
意思就是很辛苦的意思，
意思就是你要辛苦。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啊，
中国人带有错误的观念，
以为退休之后，
以为退休之后
应该什么都不做了，
什么都不要做，
这个叫做享清福，
这叫享清福。
其实背后有一个假设啊，
背后有个假设，
工作是不好的，
工作不好，
但是我们受造每个人都是要工作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工作，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神呢？
因为我们的神
是一位工作的神，
是个工作的神，
也是一位安息的神，
也是安息的神。
神可以做可以不做，
神可以做可以不做，
神知道如何正确地工作，如何正确地去休息，
神知道如何是正确工作，如何是正确休息。
人犯罪堕落之后，
人犯罪堕落之后，
开始工作得不正确了，
开始工作不正确了，
休息得不正确了，
休息的也不正确了，
会很两极啊，
很两极端
啊，不是工作狂， 在懒惰，
不是懒惰就是工作狂。
所以我哋知道咩唔乜嘢都唔做，一啲都唔系幸福。
所以我们知道什么都不做不是幸福。
一个人如果乜嘢都唔做嘅话，我相信佢一定唔会开心嘅。
假如一个人什么都不做的话，他不会开心。
安息日最主要嘅意义系乜嘢？
安息日最主要的意义
就系纪念耶稣，纪念主。
纪念耶稣，纪念主。
纪念嗰位创造嘅主。
纪念那个创造的主。
纪念嗰位拯救我哋出埃及嘅主。
拯救那个出埃，救我们出埃及的主。
呢个系十诫里边第四诫嘅意义。
这是十诫里面第二诫的意义。
第四诫。
第四诫的意义。
当纪念安息日。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守为圣日。
主耶稣先系我哋嘅安息。
主耶稣才是我们的安息。
因为得到耶稣。
因为我们得到耶稣。
得到神嘅话语，
得到了神的话语，
得到神嘅爱，
得到了神的爱，
我哋先会得到真正嘅安息，
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
先能够得到真正嘅健康，
才能得到真正的健康。
最后一点，
最后一样，
守安息嘅核心系乜嘢？
安息日的核心，
去领受神嘅话语，
领受神的话语。
喂，感谢神啊！我哋教会今年咧有好多嘅安排咗一啲嘅属灵嘅筵席吓。
感谢神，当初我们教会安排了很多属灵
的见证。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有退休日，又有一些特别的讲座。
教会有收入，有特别讲座。
去学习神的话语。
学习神的话语。
鼓励弟兄姊妹去抽时间去参加。
鼓励弟兄姊妹抽空参加。
有人曾经这样很关心我问我的问题。
曾经关心过我问这个问题的。
牧师，牧师，我们主日来教会就是来享受的。
牧师啊，主日我们来教会来享受的嘛。
但你哋做牧师传道喺主日咧，佢系要服侍我哋。
牧师主日传道要服侍我们。
会唔会你哋喺主日咧，比其他嘅日子更加疲累咧？
他说你在主日里面是不是比平常还要累呢？
我就答唔系啊。
我跟他说不是。
其实我觉得更加享受。
我觉得。更享受，
因为我哋做牧师传道最辛苦嘅系喺边段时间呢？
我传道不辛苦，辛苦什么呢？
做牧师传道最辛苦就系之前预备呢个信息嗰段时间较为辛苦。
预备信息那段时间，
去做台上去分享神嘅话语系好开心嘅。
但台上分享神的话语是开心的。
领受神嘅话语，
领受神的话语，
使到人得到安息，
使人得安息。
讲道嘅人。
讲道的人，
内心嘅安息系加倍嘅。
内心的安息是加倍的，
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
因为施比受更有福。
我哋先去领受神嘅话语。
我们先可以领受神的话语，
然后将神嘅话语传出去，
再把神的话语传出去。
嗰种喜乐系好大嘅。
这种喜乐是很大。
安息日系神为我哋基督徒预备一个非常之好嘅属灵操练。
安息日是神为基督徒预备一个很好的操练方式，
系能够帮助我哋，
帮助了我们，
能够去正确咁工作，正确咁样休息嘅关键。
什么是正确的工作？什么是正确的休息？
就系能够好好嘅参与呢个主日崇拜，
然后能好好参加主日崇拜。
呢个系一个好嘅属灵操练，
这是个好的属灵操练。
当我哋每个主日去到。这位赐安息的主的面前的时候，
当每个主日来到赐安息主面前的时候，
去领受这个安息的能力，
去领受安息的大能，
结果是怎样？
结果呢？
之后的六日，
之后的六天，
就能够把一切的工做得好，
把以后六天的工做得完美，
而且这时间会用得更有效更准确，
时间利用得更准确更有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让我们好好的去来每个礼拜去领受神的话语。
我们要好好每个礼拜领受神的话语。
身体的疲倦，
身体上疲倦，
睡得够就可以解决了，
就解决了。
最难解决的疲倦是什么？
最难解决的疲倦是
心灵里面的疲倦，
心灵上的。
而最容易让我们心灵疲倦是什么事啊？大家知道吗？
什么事情让心灵最疲倦？
常常抱怨啊，
抱怨，
常常有脾气啦，
发脾气，
人际关系常常遇到挫折啦，等等呢啲嘢啊，
人际关系的挫折，
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廿七节，圣经咁样讲。
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说：
雅各啊，你为何说？
雅各啊，你为何说？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以色列啊，
以色列，
你为何言？
你为何言？
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这里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在抱怨，
这边讲到以色列百姓抱怨，
他为自己所经历所感受到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
为自己所经历感受不公平的事情，
骂那样骂那样又骂神这样，
有的时候骂这个骂那个，连神都可以骂。
当我们看到人事物都不爽的时候，
当我们人对所有事物都不爽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抱怨，
很容易抱怨，
人际关系的挫折，
人际的关系挫折，
更是容易让人起抱怨的，
更容易让人家
抱怨啊，
抱怨。
啲女士或者姊妹啊，对关系咧就比较敏感嘅。
女士姊妹们对关系上比较敏感，
要特别留意，
要特别留意，
要留意处理自己里面啲嘅负面嘅情绪啊，同埋思想。
如何处理自己负面的情绪和思想？
我哋弟兄咧系点咧？
弟兄们呢？
佢哋唔系冇情绪，冇负面嘅思想喎、啊。
他们不是说没有情绪或没有负面思想，
习惯用一个方式嚟处理嘅。
他们习惯另一种方式处理，
就系去压抑嘅方法，
压抑的方法，
好似冇事咁样吓、
啊。看起来没事，
其实系好有事嘅。
其实事情很大。
做姊妹咧就比较喜欢去祷告啊，搵人倾偈嘅。
姊妹们就喜欢祈祷聊天，
做弟兄就好少讲嘅，
弟兄们就放在心里，
将心里边唔开心嘅嘢压喺心里边，
不开心的事放在心里，
好容易会会有身体嘅毛病出现啊，
这很容易让身体有毛病出现。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哋知道咧，靠自己系冇安息嘅，
靠自己得不到安息，
靠神嘅恩典先有安息嘅，
靠神的恩典才得得到，
等候耶和华。
等候耶和华，
捉住爱的源头，
抓住爱的源头，
抓住神的话语，
抓住神的话语，
就会有安息，
必得安息。
正确有效的舒压的方式是什么？
正确有效的舒压方式，
我们要处理压力的来源，
要处理压力的来源，
就是我们生活的担子，
就生活的担子，
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
而只有主耶稣才能够帮到我们，
只有主耶稣帮得到你。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天天背负你我重担的主。
他不单止解决我们的罪，
不单解决我们的罪，
在这个劳苦的世界上，
在劳苦世界里，
耶稣为我们担负重担，
耶稣为你我担负重担。
主耶稣要我们学习去信靠他，
主耶稣叫我们学习的信靠他，
要去懂得依靠，
懂得依靠他。
我们在工作在读书上，
工作上读书上，
在婚姻感情或者管教儿女各方面上，
婚姻感情每一方面
都是会遇到一些无能为力的事情，
常常遇到一些无能为力的事，
面对一些很大的压力，
面对它是很大的压力。
我们要懂得信靠神，
了解，
我们要懂得凭信心去祈祷信靠主，
懂得用信心祈祷信靠主。
一位牧师去分享一件事啊，
有位牧师曾经分享过，
他咧就从香港去到北美去到进修，
他从香港去到北美洲进修。
这个牧师分享到，
牧师分享，
他要找一个合适的论文的指导的教授，
要找一个合适怜悯指导的教授，
好紧张，好焦虑啊！
他很紧张，很焦虑，
左揾右揾啲老师啊。
左找右找他的导师，
结果哎呀，找到最不啱、最不好的一个。
结果呢，又碰到一个他觉得最不好的。
这个牧师分享就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他说他永远不忘记这件事，
让他失去安息的原因，
使他失去安息的原因。
他说我凭我自己的力量去筹划，
我凭自己的力量筹划，
想凭自己的想想自己能够好掌握这一切的了，
以为自己可以掌管一切，
但没有好好安静在神面前祷告，
而没有好好安静在神面前祈祷，
去依靠神的引导，
没有依靠神的引导，
他分享到离开主，即系一切都有好多嘅担子。
他分享到离开主就一切的担子，
自己要面对重担，
自己要面对重担，
就冇任何安息，
就没不得安息。
信心能够带领我哋，
信心可以带领你我
来到主嘅面前，
来到主前，
歇了自己的功，
歇了自己的功，
歇咗自己嘅努力，
歇了自己的努力，
让神去做工，
让神去做。
这位牧师继续这样分享，
这位牧师分享
让他能够在神面前完全的卸下这个重担，
在神面前如何卸下神的重担，
卸下重担之后，
卸了之后
他就得到这个的安息，得到这个力量，
他得安息得力量。
当他回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
当他回头向神面前祈祷，
彻底的交托，
彻底的交托，
神就用一些很简单很奇妙的方法，
神用简单的方法
去帮这位牧师，
帮的牧师
换了一个最合适的指导的教授，
换了一个合适的指导教授。
所以亲爱的
弟兄姊妹们，
无论牧师好基督徒好，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困难的，
牧师好基督徒好，你们都有会遇到困难的，
让我们去一起的学习，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将凭信心的将一切的事交给神，
凭信心把一切交给，
并且鼓励弟兄姊妹好吗？
鼓励弟兄姊妹。
下礼拜开始，
下个礼拜开始，
早三分钟来到教会，好好的预备心灵敬拜神。
早三分钟来，好好预备你的心，
去领受神的话语，
去领受神的话语。
因为这个是参加崇拜的最主要的核心，
这是参加崇拜主要的核心。
去同心祈祷，
同心祈祷。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向你祈祷。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向您祈求。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你是常与我们同在。
您想与我们同在。
我们将这个生命的主权，
把生命的主权
完全交给你，
完全交给你，
信靠你，
信靠你，
帮助我们，
请帮助我们，
让我们排好我们时间的优先次序，
让我们能够好好安排我们时间的顺序。
早三分钟到教会敬拜你。
早三分钟来教会敬拜你，
常常去读经祷告亲近你，
常常读经祈祷亲近你，
让我们每日的生活里边，
让我们每天生活里
见到耶稣同我们同在，
常见主与我们同在，
好自由好开心去度过每日，
自由的开心的度过每一天，
活出这个生命去见证你，
活出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